内火外境啊，你都摆脱掉了啊，你都不取它了。就像佛在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外面一切境界相你不取了，内里面呢贪嗔痴慢呢，这个无见识，这个五种见惑、五种思惑，你也不取它了啊！这样才把内外一切境界通通不取，真正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它不动就是一切啊。虽然是这样一个境界，这境界不错了。理上啊，未彻，就是你还没开悟啊。这个理就是明心见性，你还没到这个功夫啊。这人理上没有能够大彻大悟啊，功夫在此地呢，但福旺未破旺啊。旺是讲的烦恼。你扶住了，并没有能够把它破除啊。牟一大师所讲的扶除烦恼啊，这个就是功夫成品啊，这是功夫成品。乃至见思先进，见思烦恼先把它镇静了，这是思一些拂除烦恼，功夫成片，见思净了，就是死性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功夫成片呢，真正拂除烦恼，前面所讲的这个四条啊，这是四一心的功夫前的功夫前。到见思烦恼尽呢，这是四义心功夫深的。如果我们就四义心里面功夫浅深来说，可以这样说法啊，可以这样说法啊。到见思烦恼尽呢，实际上这个境界等于小乘的摩罗汉，但是这个功德绝不是小乘摩罗汉所能够跟你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乘的见解很烈啊，念佛人的见解殊胜啊，那是小乘人呢望尘莫及啊。这个境界固然是很不错的啊，可是我们还要把境界往上提升啊，不要啊就住在这个境界里，以为啊这样我就很不错了啊，那未免呢志气太卑劣了啊。我们应当啊不断的把功夫向上提升啊，再往上提升呢，这就是四理一心不乱啊。那么诸位再看看理业心不乱是什么样的境界啊？理业心的人，这个是由定开会啊，这是属于慧门所设的啊。你看看四义心是定门所设的，理义心是慧门所设的，可是理义心呢是由定开慧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一定是先得四义心，而后啊才得理义心。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能误会啊，四义心没有得到啊， 以为哎呀我已经证得理业心了，那是自己错误了啊，决定没有这个道理的啊。这个地方也有个简单的解释，说明。第一呢，地观审查业心提究，幸福一路能所不二、这个境界实在上是它是完完全全明白，像我在前面跟诸位所讲的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呐、就是能念之心，这个之外，能念心之外，没有所念之佛，所念佛外，无有能念之心，这在前面跟诸位讲过。这是属于慧解，是属于慧解，确实明了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心佛佛心无有二相啊。也不可以以有无来求啊，用有无的这个心念去求，错了啊。前面也跟诸位说过啊，如果说他有能念之心，当体即空，所念之佛了不可得。如果你要说他没有呢，那能念之心啊，灵灵不昧呀、所念之佛历历分明啊，因此不能以有无心来求，所以有无这种见解也把它断尽了啊，也取尽了。有无的见解灭就是取尽了，能所勤往啊，这个时候才真正叫一心，又能有所则二心啊，有个有有个无也是二心，哪能叫一心啊？一心里头没有有无，没有能所啊，这才叫真正一心。这时候既然不动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一是不动的，二就是动的啊。你要不相信呢，不要来看佛法了，你看我们中国的学术，中国人讲八卦啊，讲阴阳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啊。太极是不动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心，既然不动，可是一变成两仪啊就动了，两仪又是阴阳啊，可见的二就动了啊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，你看它动了吗啊。太极呢，太极永远不动 动，这个不动当中有动啊，动中有不动啊。所以你这个心不动啊，你这个地位啊在太极，你心一动呢，这就落到二三了啊，落在二就是二，落到三就是八卦啊，那不晓得落到哪去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业心啊，就是不动，即然不动。第三呢，叫不为二边所乱啊。那么这个二边，拿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相对啊，凡是这个思维言舌无不是相对，这是大乘佛法最不容易体会之处啊，那就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都是相对啊。你说起一念，一念是动，动跟静就是一对，就是相对啊。色空是相对，性相是相对的，有无是相对的，大小是相对的，凡圣是相对的，哪一法不相对？啊，凡是相对的，决定不是一心。所以我们即使能够把相对的离开了，这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大乘佛法。所谓大乘佛法，就是一心不乱。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读《坛经》啊，六祖大师在这个第九章里面所讲啊，三十六对天然佛法了，就是叫我们不为二边所乱啊。我们可以说拿这一句来解释《坛经》里面的第九章，《坛经》的第九章啊，可以做这一句的注解啊，你才晓得这个重要啊，啊，也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味啊。第四，持名念佛要念到心开见本性佛啊，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本性，本性就是佛啊。心开就是明心，明心见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，你看前面祖师讲到，空谷禅师讲到啊，念佛也能念到开悟，也能念到明心见性，可见这个事情不假了啊。念到心开见本性佛，这叫离业心不乱啊。到这个地方才叫做离心不乱。前面跟你所讲的 都是离业心不乱的修学方法啊，这个方法非常非常重要啊。这里有几句话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到啊，离业心需先加四持，以为其本。这个四句四业心啊，必须要以四业心为基础为根本啊，然后理中啊，不过是用解力啊，就是理解而融通啊，十五至四相啊，就是不要执着在四相上。四相有没有？有，有不执着，以为殊胜之业啊，这是讲离业心修学的过程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我们念佛这个过程呢，一定是先功夫成片，然后事业心，再最后是利益心，一定是这样的过程啊。这个过程呢，决定不会错误啊，这是希望大家要留意的啊，然后才不至于啊错会了境界。那么再讲到啊，本经所说的这个就是此中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呢，实实在在是啊，是该观经三心，这个该就是包括啊，实实在在他把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这个三心呢都包括在其中啊。观经的三心，第一个是智诚心，第二个是身心，第三个是回向法愿心啊。回向法愿心里面呢又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回向真如，第二回向佛道，第三回向众生啊。这个我跟诸位在此地略略地加以解释啊，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是大乘修学的基础啊，讲的变数不怕多啊，也不怕多听啊，的确说呢我们是应当要多听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三心没能发得起来，至诚心就是决定没有虚伪，决定不是虚假啊，而一心不乱，唯精唯一啊，决定没有一个妄念，这才叫至诚心啊。如果心里面有一个妄念就不成。所以过去曾国藩解释这个臣字的意思，就是一念不生，这叫臣。那么在此地就是你心里面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一念，这叫做至诚啊。我们现在修的就是修的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一念，自己立刻就觉察到我这个心呢把尘又失掉了啊。当然在初学的时候 保持至诚心的时间一定是很少，失去至诚心的时间一定是很多啊。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渐渐地给它增多啊，渐渐地把保持的时间给它加长啊，能够加到24小时都不中断，都不会有一刹那失去，那你这个一心就成功了啊，就圆满了。第二呢，身心，身心的意思是说具足一切善法，而这个一心不乱当中，诸位想想，一切恶念都没有，可见的这是纯善之心啊。所以一心不乱就是身心啊。回向发愿心里面包括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回向正如，这一心不乱念到了明心见性啊，心开意解，一切虚妄的根源全都灭除掉了。发实相，真实相完全显露，这就是回向者。第二个意思讲回向佛道，一心不乱呢，念念相应啊，古人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就是回向佛道。第三个意思是回向众生，那么这个一心不乱，一切妄念都不起，自心众生悉皆得度，这普度众生，度自心众生。既然能自度了，必定辗转度他，啊，自己得到这样殊胜的受用，一定非常的欢喜，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别人。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地来推广，使社会大众啊都知道这个法门，都能依照这个道理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人人都能达到圆满究竟的境界，这就是回向众生。确实我们自己得到这个收获，我们感谢老师，我们感谢佛陀，感谢一切众生呢，无量无边的增上缘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成就也必定是尽心尽力帮助别人。愿一切众生人人得度，愿一切众生个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佛闻法成就无上菩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 就这一心不乱呢、啊、你看看三心具足了啊。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劝勉我们三心圆法啊，就法就是法起啊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一丝毫的欠缺，你看就在一心不乱当中通通具足。不但他具足关键的三心，同样他也具足起心论当中的三心啊，菩提心啊，起心论所讲的啊，就是大乘起心。第一个是讲执心，第二个讲身心，第三个讲大悲心啊。实际上啊，起心论讲的三心与这个观经里面的三心呢、啊、名称上不同啊。观经是智诚心、身心、法缘啊，这个回向法缘心啊，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名字上不同啊，意思上并没有两样啊，并没有两样。那么在此地呢，我们也要跟诸位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一心不乱呢、啊、为什么就是起心的三心啊。起心论里面讲的执心是正念真如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一心不乱呢，它不着有念，也不着无念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有念呢，也不是无念。所谓是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，直如真念。那这不是执心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正念真如吧、啊、所以你要修起心论的执心，你要修观经的至诚心，一心不乱就是的。起心讲的身心，这个意思是讲啊，爱好积极一切善法啊，喜欢善法啊，喜欢自己修集善法，不但要修学，等于好像还要累积呀 啊。我们讲积善之家啊，《易经》里面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、啊。这个积善呢，是身心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一心不乱，前面说过六度齐修，万恨具足，这是标准的积善，这是圆满的积善。正如同《那心经》里面所说，诸善之中独有一心呢最为第一，所以是一起心者，这个心只要能转移了，诸善随之啊，何况 般你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如果我们就西方教主这一方面来说，啊，这是一尊现在住世的佛，与这个佛相应，佛在无量界中他所发的善愿，他所修的善行，积功累德，以及成佛之后度化一切众生的功德，你这个一念佛名啊，这一些善啊全都具足。啊，这个是在事上讲，理上讲呢，阿弥陀佛的无量觉，念这一句佛号，无论在逆境顺境，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，你是念念觉而不迷，这个是善法当中第一善法了。还有哪一种善能够跟他相比呢？所以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心受持，就是起心论里面的圣贤。那么说到大悲心，起心论里面讲广度众生，一心不乱，念佛三昧成就了，必定啊是常修净土，教化众生。这就是大悲心的意思啊！我在这个《内典修学要领》里面，第一条啊，我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啊！你拿一本啊，就是《阿难问师父集行经》。那么可以给诸位看一看啊，这是早期我在教学的时候啊给学生所写的啊。那么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做阿弥陀佛的使者啊，这是在最后这一条。最后这一条，在这个地方，理明啊，道理明白了，我们的迷惑破除了，这叫看破。啊，看破之后啊，要归放下。啊，看破放不下没用处，看破之后能够放得下，这叫真实功夫。这是真正的必能放下啊，必须啊要能够放下，而后啊才得自在随缘，自行化他做弥陀使者啊。这一句很重要啊，做阿弥陀佛的使者，誓志宣化，宣扬这个法门 教化一切众生，复命令群盟成就一切众生同归净土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同归西方极乐世界，此严经之国用也啊。这就是你自己在境界上成就啊，必定会发这个心，丝毫啊不会也勉强啊。这是这一段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起心论里面所讲的大悲心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只要念到一心啊，这个一心呢，我们从最浅的地方讲啊，就是功夫啊，最浅的这一层来说，这个心里头不起念在心，起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菩提心就具足了啊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我在上一次讲的啊，这个五种菩提心要记住啊。菩提心哪有五种，实际菩提心只有一种，怎么会有五种？这个五种啊，从发心菩提到无上菩提，是说菩提心呢前身层次有五种不同。所以我们先求的是发心菩提，真正晓得生死自大，真正明了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就能够了生死出三界，能够成佛作主，这就是发心菩提。这个一念的心就具足了起心三心，就具足了观心三心，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啊。所以这个法门持名最妙的个修行方法，这是净土真正之因啊，真正之因啊。那么再看底下经文，下面这一段呢要讲啊，临终往生啊，这是念佛殊胜的果报了啊。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。这个地方两句话很重要啊，就在此地临命终时，现在其前啊。这个世人就是讲这个其人呢，就是指这个念佛的人啊，像前面所讲的这个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念佛的人，他临命终时啊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就现在其前，现在这个人的前面啊，现在这个人的前面。那么这个圣众啊，就是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乃至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就是给你讲啊，佛来接引啊。前面所讲的是自力啊，是你自己的力量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佛力自他二力 所以往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但是必须要具备种种的条件啊，种种条件里面可以用两个部分就都包括了，一个是自利，一个是他利啊。自利就是自己要具备，他利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就是此地所讲的这个一段，我们在注解里面跟诸位做简单的介绍。持名妙心啊，大乘法里最微妙的修行方法，乃是净土真因啊，这个要记住啊。临终往生，这是念佛最殊胜的果报。在大乘修学里头也是最殊胜的果报。这一段经文说明感佛现前啊，这个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，感应道交啊啊，所以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呢，这叫有感，佛临终必定有应。那么这是附带跟诸位说明一个事实啊，凡人命中时指一般人啊，一般人在临命中的时候，所有一切善恶境界到这个时候全都现前啊，具实顿起。换一句话说，临命终时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，决定性的时刻，我们必须要明了啊，善业就是临命终时你完全都是善业啊，你现在时候是善业，那么你决定升天上，升人间之下啊，善业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心地很善啊，完全是善的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，如果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一念是善念，他来生可以能够生到人天啊。假如这个善恶杂修的啊，里头有善，但是掺杂的有恶啊，虽然是善心，还有着不平啊，还有功高我慢的习气，那么他就现修罗之相啊，在六道里头阿修罗道里头去投胎去了啊。假如在临命终时他恶，十恶无逆啊，他有恶念啊，哪个人对不起他，哪个人仇还比报还有怨恨，他就现地狱相啊。贪嗔嫉妒，这个临终的时候有这么个念头，那么他所现的就是恶鬼相，地球一般人讲人死了就做鬼，那么诸位看看这个情形，人死了哪里会一定做鬼呢？但是一般人讲这个人死了做鬼也不能说没道理，